五月天山雪，无花只有寒。笛中闻折柳，春色未曾看。小战随金鼓，消眠抱玉鞍。愿将腰下剑，只为斩楼兰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我给大家伙来这么一首定场诗。要说这首定场诗呢，是李白写的。什么意思？说五月的天山呢，仍是满山飘雪，只有凛冽的寒风，根本呢看不见花草，只有在笛声折杨柳曲中才能想象春天的美好。而现实当中从来就没有见过春天，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，晚上呢却是抱着马鞍睡觉啊。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疆，为国立功。要说呢，李白写的不错呀。说说跟大家伙说上那么一声，要说本集是上部贼水浒的最后一集呀，虽然还有很多精彩内容，由于时间原因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给大家录完无双兄的整部贼水浒，那么在此呢向大家抱歉。那么等我有时间跟无双兄商量明白了，把下部贼水浒跟你好好录上一录。那么上部贼水浒还有那么最后一集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？您且听我呀慢慢道来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这甘茂带领着军马杀奔西凉州而来。要是走了不到一日，前面小军卒推送着一个人来到甘茂的马前，小军卒就报啊，报人们，此人飞马而来，说是要见统军，因此押解过来。甘茂一看那个人呢，哎，是个官员的打扮。再看这位呢，跪在甘茂的面前，这位就说了：“小人呢，我是西凉州的府城，我叫扎德。本州石太守差使我过来的。哎，将军，您的威名远射呀，大军到此，所以我们的太守害得怕了，特地差使小官到军前纳降。”要说甘茂一听是非常高兴，一问情形，再看那个府城就说：“我们太守啊，已经封了府库了，准备好了文书钱粮，就只等着将军您入城，马上交割于您。要说城头之上，现在呀，已经都立好了归顺的旗号了。”甘茂一听是非常的高兴啊。既然是太守明知事理，免叫那一城的百姓遭受战祸的话，那么自当啊，俺与宋都头领说之，仍叫他做着本州的太守。再看甘茂就让人拿出了金银赏了这个姓扎，这姓扎的挺高兴，那既然是将军如此的好意的话，小官我就回去了，把这个事儿报至本州太守，然后杀牛备酒，张灯结彩，明天迎大军入城，告辞了。这位就走了。要说甘茂呢，就叫这个军马往西凉州城外边啊10里扎了营，就等着明天呢哎入城。咱们且说这姓扎的骑着快马啪啪啪啪回到了西凉州城来，赶紧找太守把这事一说，太守也是立即召见本州兵马统领陈豨过来商议。 陈曦一听，哈哈，既然是众贼没有什么怀疑的话，那么就可依照先前的谋划，在城门边上安排下陷阱，两边埋伏着强弓劲弩还有长枪手，明天引诱贼人头领先入城来，哈哈，他们可就掉入陷阱，这个时候乱枪射杀，哈哈，贼军必然慌乱呢。要是那时城中一支精兵出来，哼，就可大胜啊，叫贼人再也不敢用正眼看我城池。要说太守非常高兴，太守就说，此计甚好啊，将军呢，你就可依照这样去布置去。查福成，要说你赶紧来到城门边上虚张声势，你也得呀张灯结彩呀，免得让贼人起了什么疑心。再看陈曦，哎，和这扎德领了太子的命令去做事去了。这事不提，咱们单说这陈曦回到自家的府衙当中，就叫人呢传自家的副手，现在做本州兵马副统领，叫安思公，给这位请来了。原来这个安思公啊，是本州的人士，八尺二三的这个健壮的身材，使得那么一条好铁枪啊，要是那枪重了下30多斤，上阵使动起来跟飞似的。要说腰间配着一把铁剪，这位把剪拿出来正正有声，要说他武艺非常高强，远近都能传扬他的名字，几番平灭山寇，因此呢功劳很大呀，就在本州做了军官了。当下听说正官他不是副的吗，人家是正的，呼唤于他不敢怠慢，赶紧过来听候吩咐。要说这陈曦便将和太守刚才定的这个计策说了一遍，然后就说，你呀可在今天晚上带领着1000军队西门城下挖好陷阱，3丈深浅，上面啊用一些芦席浮土给盖好了，两边房屋高处啊设好强弓劲弩，另外备下2丈4尺的长枪，等明天呢贼人进军的时候，掉进去的时候，在坑里乱枪射杀了，便是你的功劳。我呀准备兵马去了，到时从南北二门冲击贼军。要说这个安思公呢也就答应，这位就去了。要说这位是闷闷不乐呀，表面上没带出来，那是为什么？这位心里边想啊，我与天门城里边的吕毅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好，意气投合呀。要说这两天听说他投靠了宋江了，正是本路梁山军马的向导使，如果他在梁山的军里边，今天晚上依照着陈曦这条毒计的话，明天少不了把他也陷里边去了，到那个时候岂不是我亲手给他害了。哎呀怎么能够忍心，何况啊我听说梁山上边宋都头领宋江宋公明十分的仁义，要是前两天我也看了他的檄文，他照着行的话，天门36州的人民那都是幸福啊，正是有作为成事的人，何况又是十分的有势力。要说这池太守陈曦两个弄此计陷害别人，我怎么能够答应？再看这位想了一会儿，心中呢已经有了计较了，回到家中给他娘子找到了，娘子啊，你可差那个使女来到街头之上啊，传那个卖糖葫芦的 那个唐二哥来，我有事跟他说。再看娘子便差使了一个小丫鬟来到前街，就把那唐二哥给叫过来了。要说唐二哥便来到这位家中，插着手来到前面称诺：官人呼唤小人，不知有什么差事啊，让小人去做。
哈哈哈，你且随我而来。
再看这位呢，带着唐二就来到静室当中，让这位坐下了。要说这唐二哥就说：
恩相面前，怎能有小人坐的地方？不敢不敢。
哈哈哈哈。
安思公就说：哎呀，你坐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要说这唐二哥呀，只是在那告罪，恕罪恕罪，我坐下了。那玩意儿你坐下有什么罪？这就是封建社会。要说这位呢，半边身子坐在椅子上都不敢坐实了。说实在的，咱们现在到哪儿应聘也不敢坐实了，就搭个边儿。你坐实你好像大爷似的，那也不好，是不是？要说安思公就在那说：
哈哈，要说你来到本州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你的生意做得挺好啊，满城里的人都知道你的名字。
唐二哥就说：俺多亏统领照应啊，要说小人我只是个笨人呢，待人挺诚实，并不晓得什么生意经，因此啊，这个城里的人就喜欢小人。
再看这安思公突然之间冷笑了一声：
你做生意岂不是屈枉了你？我听说呀，你与梁山坡上的大头领宋江是朋友啊，如何来到我城里边做事？想来呀，你必然是潜伏到此地做一个细作，替梁山贼人探听风声，是也不是？
这唐二哥一听，三魂七魄都没了，赶紧就跪下了，
在那磕头：统领统领，饶恕小人。
哈哈哈哈哈！安思公冷笑啊：你来告诉我，你和宋江怎么交上朋友的啊？你只要说实了，免你毒打。
唐二哥就说：不敢欺瞒统领啊，要是小人呢，我只是一个卖糖葫芦卖醋和姜的出汉的，我怎么可能认识结交江洋大盗？不可能啊，肯定是小人呢，喝多了我胡说出来的，因此传到统领耳朵里边了，实实在在呀，不曾与宋江结识。
再看安思公一听，
哎呀，我要有心给你条活路，你这厮如此的抵赖，既然如此好，我只好跟太守说了，拉到牢里边大棍把你打死。
再看这位站起身来，刚想叫自己的亲信把这唐二哥拽走，再看唐二哥慌的：
统领统领统领统领，可怜可怜小人性命吧，小人失说失说。
安思公一听：好啊，正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要说前几天你纠缠我家使女，你口中说了许多的大话，现如今你把那话再给我说一遍，你就免了很多的罪过。
要说唐二那么一听，这才知道啊，祸从哪儿起来的，祸从哪儿起来的，病从口入是祸从口出。要说人这张嘴，成也在嘴，是败也在嘴，所以万事都要小心，
闲言少叙。
再一看这位只好说：要说小人呢，我是那猪油啊，蒙了心窍了，罪过罪过，我不该呀，看着翠儿长得俊俏，因此我动了心思，
心想啊，要把他讨一个老婆做，因此就用话呀，哎，跟他调笑吹嘘，哎，那都是乱说的，哪想惹来事儿啊，实在是小人该死该死。
安思公一听不住的冷笑啊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哎，你就把跟他说的那个话跟我再说一遍啊，呀，说什么颠三倒四的。再看唐二哥一听特别慌张，哎，要是小人我说，统领啊你容禀，小人呢，我原名啊我叫唐牛，原来呀，在这杨氏里边啊，冀州郓城县呢，哎呀，管下的那么一个闲汉，也是跟现在一样啊，卖这个糖醋浆果过活。要说呀，那个时候宋江头领在这个郓城县呢，哎，做那么一个押司，为人挺仗义啊，还好施舍，因此大家伙都叫他及时雨。哎呀，能够救地上的万物啊。要说小人，哎，我手头紧，便来到他那边去央告他。没想到啊，他真就是多多周济小人银两进行缓急呀，哎。要说呢，差小人做些闲事倒也不错，后来要说他不该呀，讨一个无良的外宅叫什么阎婆惜的，跟那个张文选通奸，要说跟着宋押司就吵起来了，后来宋押司哎，生气就把他给杀了。要说他的母亲阎婆设了一个计策，诓骗宋押司到郓城县的县衙前叫喊起来要杀人，要扭送这个宋押司到衙门口去，小人我见着了，就把这阎婆打翻了，把宋押司给放跑了。要说那个阎婆啊，揪住小人的手给小人送到当官了，那时那个知县就说我放走了宋押司，这是大罪过，因此百般拷打小人，逼小人是招成不得呀，因此把小人问作故纵凶身在逃，记账二十，赐配500里，发落小人到沧州。要说小人没有银钱买送，被那牢城营里边啊，给我梗了，嗯，要说在下黑牢里边数了月，我又赶了瘟疫，呜呼哀哉，我就没了命了，没成想来到此事，依旧卖这些东西过活，为宋大头领啊，在这市里边又起了事，眼见的大破了蛮军，声威远震，早晚就得了这36州的土地。要说小人呢，我听得清楚，哎呀，酒后啊，就在这个翠儿面前我夸了海口了，我就说呀，如果不是我那个时候救宋公明的性命，他早就没了性命了，哪里得这粮食做如此的大事，但我救他一场啊，却为他含冤负屈，险些送了性命，我并不曾得到他什么好处。有这等的恩义情分，假如说我投奔他去，少不得也做一个上庭的头领，送我无数的金银，报我的恩德，到那个时候你可就好了，所以你现在应该从了我，你看好不好。要说当时那个翠儿冷笑一声也就走了，我呀这酒喝的太多了，第二天我醒来呀也没放在心上，哪想到他和图灵说了，哎呀，要送小人的性命残生，这可如何是好。再看着安思公一听，嗯，这位说的太清楚了，想了那么一会儿，突然之间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原来你果真是宋都头领的故人啊，失敬失敬啊，赶紧亲自把这唐牛给扶起来了。 然后呢，又让那边的翠儿送上了香肠。要说唐牛啊，现在都傻了都，非常的惶恐，也说不了话。再看安思公乐了，哈哈哈哈，休怪呀，刚才俺用言语来问你，为这一家身家性命啊，只得如此问你，却是休怪呀。要说唐牛也不说话，安思公就说，实不相瞒，俺与那边梁山军里边的吕毅头领是交好啊，不忍心害他的性命。现如今本州太守与郑统领定下毒计，假意投降归顺，却等今天晚上命俺呐，在西城门边上挖下陷阱，明天骗梁山头领入城害其性命，吕玉头领也在其内，俺如何能够忍得呀？因此要找那么一个人去梁山军马营里边把这个事说了，只是我难知心腹，不好使用。既然你是和梁山宋都头领有此故情的话，俺便想托你走这么一走，去梁山营里边如此这般把毒计这么一说，叫他从中取势，夺此城池，那个时候你可就有功劳了，见宋都头领也是十分的光彩。要说唐牛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非常高兴，啪拍着自己的胸脯，统领啊，你这般看待小人，小人我一定舍了我这猪狗一般的性命，我把这消息给报了。然后这一位呢，又说了一遍，哎呀，自己当日和宋江的情分如何如何，一边说那眼睛就一边看那边的翠儿。安思公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既然堂兄愿意去，那么以后如何不得宋都头领好好的看顾啊？那么真让你做一个头领，那岂不是好，这么好的前程，这个丫头，哈哈，让堂兄看得上，正是他的福气。那么我今天就做了主了，将他许给堂兄做个妻室，日后备了嫁妆送去与堂兄成这么一个好的亲事啊。要说唐牛非常高兴，哎，这位跪下了，啪啪啪啪直磕头。要说安思公就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赶紧把这位扶起来了。那么呀，唐牛能否报得消息，甘茂等人能否拿下二州，鲁智深、吴松等梁山水泊头领是否都来得阴事，又是否都能聚义引龙山上，这些好汉各存着怀疑之心，能否同心同德，真具大义，宋江如何对付方腊、田虎、王庆与阴间的兵马，又是否能够推翻秦广王与阴间的暴政，天罡地煞能否重列仙班，本书到底结局如何，尽在下部贼水浒。不得已呀，挖了这么多坑，我呀想抢老郭的坑王宝座，玩笑了啊。要是最后呢，用我写的一首词来结束这部评书，要说这首词就是我17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《水浒续传》的收尾词，刀剐苍穹万道，梅开翠之千痕，骷髅席卷落平川，碎骨横尸一片，血泛滔滔百丈，泪翻滚滚十年，五行会试何时成，且把天公来问。听众朋友们再见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呢，剩那么点时间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100单八将。那位说了，你不都介绍完了吗？要说本集 是贼水浒的最后一集，所以啊，说书人就把36路天罡星和72路地煞星给大家伙星号、绰号、名字捣鼓一遍。要说按照水浒原著啊，那大石阶抬出来了，上边上位天罡星36星，下位地煞星72星，排定了。怎么排的呢？天罡星36元，天魁星呼保义、宋江，天罡星玉麒麟、罗俊义，天机星智多星、吴用，天贤星陆云龙、公孙胜，天勇星大刀关胜，天雄星豹子头林冲，天猛星霹雳火秦明，天威星双鞭呼延灼，天鹰星小李广、花荣，天贵星小旋风、柴进，天福星普天雕、李英，天满星美髯公、朱仝，天孤星花和尚、鲁智深，天伤星行者、武松，天力星双枪、董平，天劫星梅雨剑、张青，天暗星青面兽、杨志，天佑星金枪手、徐宁，天空星急先锋、索超，天宿星神行太保、戴宗，天意星赤发鬼、刘唐，天杀星黑旋风、李逵，天威星九纹龙、史进，天究星梅着蓝、穆弘，天退星插翅虎、雷横，天寿星混江龙、李俊，天剑星力太岁、阮小二，天平星传火、张衡，天罪星短命二郎、阮小五，天损星浪白条、张顺，天半星活阎罗、阮小七，天牢星病关锁、杨雄，天慧星拼命三郎、石秀，天报星两头蛇、谢真，天护星双尾蝎、谢宝，天巧星浪子、燕青。72地煞星宿，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，地煞星镇三山黄信，地勇星并尉迟孙立，地劫星丑骏马宣赞，地雄星景木干、郝思文，地威星百胜将韩涛，地英星天魔将彭起，地奇星圣水将单廷圭，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，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，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，地辟星魔云金翅欧鹏，地和星火眼酸泥邓飞，地强星锦毛虎燕顺，地暗星锦豹子杨林，地府星轰天雷凌震，地彗星神算子蒋敬，地左星小温侯吕方，地右星赛仁贵的郭胜，地灵星神医安道全，地寿星紫然伯、黄浦端，地威星矮脚虎王英，地彗星一丈青、扈三娘，地暴星丧门神鲍旭，地墨星混世魔王樊瑞，地昌星毛头星孔明，地狂星毒火星孔亮，地飞星八臂哪吒项冲，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，地巧星预备将金大坚，地明星铁地仙马林，地进星出洞蛟童威，地退星翻江镇童猛，地满星玉翻干蒙康，地随星通臂猿侯健，地周星跳叫虎陈达，地隐星白虎蛇杨春，地异星白眉郎君郑天寿，地离星九尾龟陶宗旺，地巨星铁扇子宋清，地月星铁轿子月河，地劫星花象虎公望，地宿星重剑虎丁德孙，地震星小镇蓝木春，地机星操刀鬼曹正，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，地妖星摸了天杜迁，地幽星病大虫薛勇，地辟星打虎将李忠，地空星小霸王周通，地孤星金钱豹子唐龙，地全星鬼脸杜清，地短星出林龙邹渊，地角星独角龙邹润，地球星汉地狐狸朱贵，地藏星笑面虎朱福，地福星金眼彪施恩，地平星铁臂伯蔡福，地损星 一枝花蔡卿，地奴卿催眠判官李立，地茶星青岩湖李云，地恶星没面目焦挺，地丑星石将军石勇，地树星小御史孙立，地烟星武大虫顾大嫂，地行星蔡元子张青，地壮星武夜山孙二娘，地烈星火闪婆王丁六，地剑星显道神玉宝寺，地号星白鼠白胜，地贼星古丧找时迁，地狗星金毛犬断颈柱。108个好汉在水泊梁山上是大聚义，后世来到了阴间是共济大事啊。